感谢收听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土地革命时期，在群众性戏剧运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中央苏区出现了专业化的剧团。1932年春天成立的红军学校81剧团，是中央苏区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剧团。接着，中央苏区在81剧团基础上组建了工农剧社，成为中央苏区戏剧运动领导机构。而工农剧社创办的蓝山剧团学校，则成为我党建立的第一个戏剧学校。工农剧社作为中央苏区戏剧运动的中心，标志着红军和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日趋成熟，也大大推动了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发展。这些艺术团体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他们是怎么吹响了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号角，又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央苏区文艺革命运动纪实。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开始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根本依托的工农武装割据。这些红色割据区域因为实行工农代表会议制度而被称作苏维埃区域。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缺少受教育机会的广大贫苦工农来说，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连党是什么，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不明白。因此，党不能不把群众工作放到各项工作的首位，并且强调，身为土地革命战争主力的红军要成立宣传队，担负起宣传工作的任务，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面对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还有工人们，比较具体而直接、形象而生动的宣传手段与形式，莫过于画画、唱歌、跳舞、化妆宣传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比方说各地红军带来的大鼓、双簧、相声、文明戏等等。在红军和红色割据区域草创阶段，红军就开始以文艺形式向工农群众们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是穷人的领路人等革命宣传了。而且在部队内部还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以鼓舞士气，提高指战员们的思想文化水平。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开辟中央苏区。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足够时间，他们就书写标语、制作壁画、唱起歌子、化妆表演，向工农群众们宣传土地革命、宣传党和红军，同时批判地主豪绅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反动派欺压剥削工农群众的罪恶行径。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对红军的宣传工作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总结，还做出了相应的决议，明确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宣传内容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宣传对象既包括对城市贫民、劳动妇女、劳苦青年群众，也要包括游民群众以及被地主阶级控制的民团、警卫团等团丁群众。而在宣传的方法方面，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进行， 同时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实际行动增加群众的信仰。为了有效落实这些规定，决议明确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应该出版石印的或者油印的画报，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应设化妆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妆宣传，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以便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显而易见，红军在土地革命初期开展的宣传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工农大众艺术宣传的探索和普及，也是中央苏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先声。1931年11月7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内设了教育部，教育部下设艺术局，专门管理苏区的文艺工作。在这段时间，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李伯昭、刘月华、石连星、赵品三、王普清、崔英波、沙可夫、瞿秋白等一大批文艺干将先后进入中央苏区，来到了赤都瑞金，苏区本地的文艺人才也纷纷涌现出来。在红军政治机关和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门领导组织下，军地文艺骨干发挥聪明才智，主导了苏区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承担了苏区文艺队伍的组建和培训，并且由此涌现出了很多文艺团体、文艺学校。所有这些使得苏区文艺不再只是宣传工作的手段与工具，而成为一项重要的革命工作。文艺工作地位的加强，影响的扩大，推动了中央苏区工农大众艺术的创造与发展。成立于1932年春夏之交的工农红军学校八一剧团，是中央苏区第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戏剧创作和表演的文艺团体。八一剧团创作了很多反映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工农兵生活、工农兵理想的剧目，先后在各个场合演出，受到整个革命根据地的欢迎。邀请公演、索取剧本、要求指导的信函纷纷从前线和后方寄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和重大活动也会经常邀请剧团去演出。剧团当时常演的《为谁牺牲》《我》《红军》《谁的罪恶》《最后胜利归我们》等等剧目，每每引起观众的共鸣，博得满堂喝彩。1932年9月，在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等领导人提议下，以八一剧团为基础，在瑞金成立了领导苏区戏剧运动的文艺组织中央工农剧社。工农剧社的章程规定，剧社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政治和文化水平，宣传鼓动和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介绍并发扬世界无产阶级艺术为宗旨。接着，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文艺副刊《赤焰》创刊，编辑部的发刊词指明，为着抓紧艺术这一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手里来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为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的。中央工农剧社很快就成为苏区戏剧运动的中心，各地各级俱乐部以及红军中的宣传队、俱乐部纷纷要求成立分社。1933年5月20日的《红色中华报》上记载，其实已成立分社的有汀州、叶平、红孝、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等处，约有会员600-700人。同样在这年的8月13号的《红星报》也报道了东方军政治部要求在短期内成立工农剧社分社，很快也发展了社员600-700人的消息。分社在中央总社直接领导下组织各地晚会，培养苏区普及戏剧运动的骨干，同时担负起政治宣传鼓动责任，加深党和苏维埃的政治影响。 时间来到了1933年的三月初，苏区少共中央局决定征调年龄在15到18岁的团员，组织蓝山团，以开展文化战线上的突击，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灵活运用宣传鼓动方式。蓝山团沿用了苏联群众剧团的名称。当年苏联的群众剧团由不脱产的工人农民组成，他们的演出服是日常穿着的蓝色工作服，所以被称作蓝山团。被征调的团员将接受长期的训练，除了读书写字之外，还要学习各种歌舞、游艺、新剧、活报剧等等，将来到各地表演，发展文化运动。过了一个月，蓝山团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开学了。中央工农剧社在开学典礼上举行了成立后的第一次公演，演出了新作《我》《红军》和活报剧、歌舞等节目。当时的红色中华盛赞道，工农剧社这一次大规模的公演，无疑是开创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可以说这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蓝山团训练班后来改为蓝山团学校，附设于工农剧社内。瞿秋白从上海到瑞金就任了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长以后，把蓝山团学校加以规范化，扩展建设成了苏区最高的艺术学府，并且把这座艺术学府改名叫高尔基戏剧学校。他指导制定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规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是给学生以戏剧运动及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常识，有组织地分派到各地俱乐部、剧社、剧团去实习，在学习期间组织各种研究会，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另外，学校附设有苏维埃剧团，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也规定剧团要紧密联系广大工农群众，为他们服务。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最流行的艺术形式当属歌谣，其次是戏剧、山歌、民间小调、民间小戏，都是植根于劳动群众的传统艺术，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是其中的内容也有着封建意识比较浓的、色情意味比较浓的，或者其他与土地革命先进思想抵触的，在短时间内想轻易地抛掉它们显然不现实。于是对这些传统的或者说旧有的艺术作品进行加工改造，推陈出新，就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也是创造工农大众艺术的途径之一。对于推陈出新，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旧瓶装新酒，意思是利用旧的曲牌曲调更换原来不适当的歌词，让它革命化、大众化，这样就加快了工农大众艺术作品的生产和传播。另外一个推陈出新的落脚点，就是改造散布在中央苏区各地的旧戏班、旧艺人们。这些旧戏班、旧艺人为了招揽观众、迎合观众，经常会表演内容不健康甚至反动的节目，有时他们被封建势力所利用，还会演出迷信荒诞的戏目，不仅腐蚀工农群众思想，而且妨碍革命秩序和政府工作。苏维埃政府为了整治这股歪风，一方面明令禁止某些屡教不改的旧戏班、旧艺人们演出，另外一方面对态度尚好的旧戏班、旧艺人进行改造。那么改造的办法有很多，比如把他们中的合适人选吸收到工农剧社或者俱乐部里，或者要求他们编演反映苏区群众生活和白区群众痛苦、革命战争胜利、苏维埃建设成就以及群众管理政府等内容的文明戏。此外，苏区的报刊在推陈出新、创造工农大众艺术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专门开辟了文艺副刊或者专栏，像红色中华的赤焰、红角，青年石化的工农大众文艺，红星报的山歌、俱乐部等等。 除了大量发表红军指战员、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创作的新文艺作品之外，也会发表一些利用传统艺术形式而注入新思想、新材料、新语言的改编作品。在这里说一说青年石化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一本《革命歌谣选集》。这本歌谣选集里的歌谣曲调都是用的旧民歌，但是它的内容、歌词却都是革命的，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应该为我们所欢迎、所支持。创造工农大众艺术不仅表现在文艺工作者写工农大众，还表现在工农大众自己动起来、组织起来，开展各种艺术活动，创作各种艺术作品。他们既是艺术的创作者，也是艺术的欣赏和品鉴者。由此，工农剧社、蓝山团以及其他的文艺团体积极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在驻地创作和演出的基础上，还带着简便的道具、乐器、服装去上山下乡巡回演出，把工农大众艺术送往各地，同时进一步丰富提高现有节目的质量，吸收新的生活素材，创新新的作品。1931年岁末，红校俱乐部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创作排练了大型话剧《为谁牺牲》。他们来到距离瑞金县城30里的九铺镇，慰问由参加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26路军改编的红五军团第15军将士们。《为谁牺牲》反映了一个被强抓当兵的白军士兵，前后在白军和红军中的不同遭遇，激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演出结束以后，场上响起了一阵阵的“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我要当红军”，口号声是此起彼伏，演出取得了超预期效果。接下来，红校俱乐部又带着这部剧到红五军团第13军、第14军驻地慰问，历时一个多月。1933年8月初，蓝山团总团奉命去前方慰劳红军。这年9月出版的《青年石化》刊登了李伯昭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蓝山团出发前方慰劳红军》，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蓝山团的学生们一个个背着包袱、雨伞、斗篷、干粮，在极热闹而健壮的歌声中出发了。当露珠上圆、炊烟未起时，这些小演员已经走了20里。在一个森林里的广场上，他们参加了盛大的八一阅兵，见到了久仰的朱德总司令。当晚，在汽灯照耀下，晚会开幕了。蓝山团的表演第一次和战士们见面了，小演员们都振奋精神，把平日学得的本事尽情地展露出来。大合唱、活爆剧，一个个节目都获得红军战士鼓掌喝彩。从8月1号到4号，天天晚上如此，蓝山团的学生们就是这样热情地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检阅自己，锻炼自己。1934年4、5月间，中央苏维埃剧团做了一次长时间大范围的春耕巡回表演。这回出发巡回表演经过了煤坑、西江、洛江、武阳等地，表演的除了自己准备的关于春耕运动的闭演节目之外，剩下的都是采集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经过剧团集体创作，依靠原有技术基础很快搬上舞台的。一个月来，剧团研究组创作了8个活爆剧、3个戏，群众都很喜欢。每到演出时，临时剧场总是围得水泄不通，男女老少打着火把来看，最远的相隔15里或者20里。在这次巡演中，剧团跟群众们打成一片，剧团开始在新环境中运用新的工作方式，让自己的表演更能深入群众，群众欢迎他、模仿他，工农大众的艺术特征也就更加鲜明和显著了。红军中的剧社还有各地的蓝山团分团也纷纷地上山下乡，把文艺送到工农兵中去。红军火线剧社分散到各个连队中，用唱歌、谈话等等方式鼓动战士们进行革命战争。在每次晚会上，剧团小同志表演戏剧、活爆剧、歌舞等节目，教育红色战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工农剧社总社领导和骨干李伯昭、胡底、钱壮飞等人随部队出发。于是瞿秋白把留下来的剧社部分同志按照部队形式编制成了火星、红旗、战后这三个剧团，直接由工农剧社总社领导。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苏区以后，工农剧社总社难以为继，留下的成员们化整为零，跟随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专业的业余的文艺团体文艺家们，通过上山下乡和工农兵结合，为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也收获了喜悦和进步，并且为此后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工农兵方向、为工农兵服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曹春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